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呢学习的一个题目是五饼二鱼的神迹。那我们先低头闭目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保守带领我们，使我们有机会在这样的特殊的环境下，我们借助网络工具，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敬拜和仰望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个家庭在你面前都有主你赐的平安。主啊，我们也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要学习你的话语，敬拜仰望。主啊，求你来看顾和保守，使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上有得着，有安慰，在你的话语上也充满盼望。求主站在你的仆人右边，求主你赐给他供应的力量。主啊，也愿把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显出莫大的能力来。让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吃饱，而且我们还有余。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求主你保守带领看顾我们网络聚会整个的这个过程，主啊，没有任何的故障，都平稳顺利的进行。谢谢主，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今天呢跟大家学习的题目是这个神迹，是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上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投影片上也给大家也看到，我们说在约翰福音书当中有耶稣行了一些神迹，那有的说呢是七个神迹，有的列成八个神迹。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学习的，我们学习了以水变酒的神迹然后我们又学习了呢医治大臣的儿子这个神迹。第三个神迹呢，我们学习的是医治患病38年，在毕士大池塘的那个病人，耶稣医治了他，他拿起褥子就可以行走。那今天呢，我们学习这个神迹呢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我是带大家一起来先学习约翰福音书当中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的第四个是耶稣这个神迹呢使饥饿变成饱足，他突破了这一个数量的限制。所以在这个神迹当中，为什么说数量的限制呢？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也是这个神迹，那里马太就记载，他说当时吃饱了人有多少呢？那里说除了妇女跟孩童就男丁就有5000。所以今天早上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也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我说那个主照顾我们肉身的需要，他喂饱了那么多的人男丁就有5000，加上妇女跟孩童肯定超过10000人。但是呢耶稣用五饼二鱼这个五个饼2条鱼，就是这些人得到了饱足。那第五个神迹呢是海面上行走，这个以前我跟大家一起学习过接下来呢我就打算跳过这个神迹。那么第六个呢是医治生来就瞎眼的使他的从黑暗变成光明，突破了这个前途的限制。那第七呢是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他原本是死亡的，但是耶稣带给他生命，突破了这一个绝望的限制。如果说有八个神迹呢，最后一个就是得了满网的鱼在21章里面记载的，他们从失败变成得胜，突破了这个失望的这个限制。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这个神迹是耶稣行五饼二鱼的这些神迹。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耶稣所行的这些众多的神迹当中，五饼二鱼的神迹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跟其他的神迹它特别在什么地方呢？相比这个神迹是四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的所以我们今天拿出来看的是约翰福音书当中约翰所记载的。但是我们看马太、马可、路加那三卷福音书当中呢也都有记载，所以这个神迹非常的特别。同时这个神迹呢也显明说耶稣是人类需要的供应者，也为他宣告，耶稣说我就是那生命的粮做铺路，做一个见证，做一个铺路。当我们看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看它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但第五章的时候呢记载的是耶稣在耶路撒冷他医治患病38年的那个病人。所以当他医治好之后呢，那些犹太人又越发的去想要去杀他。所以第六章记载着说耶稣回到哪里呢？回到了加利利那我们看这张图片。那在约翰福音书当中没有记载说这里是具体在哪里， 但是在路加福音书告诉我们呢，说这个地方呢，行这个神迹的地方呢，在伯赛大附近那在那个附近一个山上。我们看这张图片能看到红色的那个字三个字伯赛大。所以当时的情形是有很多人来跟随他然后也听耶稣的讲道，听耶稣给他们传讲这个信息，以至于呢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他们非常的辛苦。那么他们听着听着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就到了吃饭的时间，太阳快平息了，然后呢耶稣出来就看见有这么多人，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看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教训他们很多的道理。那这个时候呢到吃饭的时间，大家还饿着肚子，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们往下看，耶稣就行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在这个神迹当中呢，我把它列成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大纲是这样的第一是呢参与神迹的门徒是一到七节，我本来也想把它定义为试验之下的门徒，因为在这个神迹当中耶稣也试验他的门徒，但我觉得还是定为参与神迹的门徒比较可能更好一点。第二点呢是奉献饼鱼的孩童，第八节到第九节。那么第三点呢是施行神迹的耶稣，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所以这个神迹呢，我打算以人物为主线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和分享。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参与神迹的门徒。当这些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听到听结果太阳平息了，这又怎么办呢然后他们要到了吃饭的时间。这个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这里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的人，然后呢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首先我们来看弟兄姐妹，就是耶稣询问门徒，耶稣说到哪里去买饼，把这个问题抛给门徒。那耶稣呢也挑战门徒，在马太福音第14章第16节那里说，耶稣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吧。弟兄姐妹你看，所以你看四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但是每卷福音书所记载的又有一些差异所以耶稣挑战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门徒是怎么回应的呢？门徒说这么多人我们怎么给他们吃呢？叫他们散开吧。门徒的回应是怎么样？撒手不管这些人他们到哪里去村庄到哪个店里他们自己去买吃的吧，让他们自己去吧。但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8节这里，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这是在约翰福音书当中没有记载的。耶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说你们有多少饼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弟兄姐妹，我想如果耶稣在这个时候就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我相信耶稣绝对有这个能力。但耶稣为什么要对门徒说有多少饼你们先去看一看呢？弟兄姐妹，在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耶稣希望人能够参与他的这个神迹。在之前我们学的神迹当以水变酒的神迹，弟兄姐妹，我说耶稣有能力从无变有，变出水变出酒来，但是呢耶稣怎么让仆人们往那缸里面倒水，倒满了直倒到缸口。耶稣呢在行那个医治大臣儿子那个神迹的时候，大臣也要来找耶稣耶稣医治他。患病38年的那个毕士大池旁的那个病人，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他说他有一个回答给耶稣。然后耶稣听到那个话之后呢，他就拿起褥子就走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几个神迹的时候，后边我们看更多的神迹，就会发现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愿意人参与到他这个神迹当中。那也就是耶稣可以行这个神迹，但是呢门徒耶稣邀请他们来参与，他们做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去看看有多少饼，看看有多少饼。弟兄姐妹，这个是门徒当尽的这个本分，但是呢实行神迹让这些饼和这些鱼可以变成越来越多，可以供人饱足，这是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 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盼望神啊帮助我们，给我们开道路，盼望神在我们身上实行神迹。那我们也看看说，哎，我们把这个事情祷告了，交给主，但是有没有什么本分是需要我要去做的呢？应该去尽的呢？有没有什么责任是我自己要去做的呢？比如说我们身体出了问题啊，那我们有没有想想说啊，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上啊，我们需要注意，需要调整一下呢？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婚姻、侍奉，我们出了问题，我们想想，哎，是不是我们自身需要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有一点调整呢？还是我们有当今的本分，我没有去尽到，没有去做呢？而不是说我们通通的把这些啊不管了，反正我都交给神了。弟兄姐妹，我们是有一颗祷告寻求把重担都交给神的心，但是呢我们想想，哎，有没有哪些本分是我们应当尽的。在现在这个疫情还在不断蔓延的这个环境下，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一面祷告，我们求主保守看顾我们教会的每个家庭求主保守怜悯我们不感染这个病毒，不感染不感染到这个病毒。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我们也不能说，哎，我明明知道那边有病毒，但是你说我们没有关系啊，主保守，我去试一试，看我肯定不会感染病毒。所以弟兄姐妹，这不是信心，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防护啊，那远离病毒，那就是我们所当尽的本分。所以神对我们保守呢，那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要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我们需要尽上我们的本分。看我们还有哪些责任我们应当去做的。所以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去看看你们还有多少饼，他们去看嘛，对不对？耶稣能不知道吗？耶稣都知道，但耶稣让他们去看。那菲利呢，这个时候这句话呢是第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就对菲利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就叫人吃呢？那第六节说，他说这话呢怎么样，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怎样去行。所以我们看到他是耶稣试验门徒的时候，第一个试验谁呢？腓力。那么你说，哎，为什么是？你看其他福音书上都没有提到腓力，为什么这里提到腓力呢？因为腓力呢，他的老家就是伯赛大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所以腓力可能更熟悉当时哪个店里面有卖饼的，哪边有卖鱼的，他可能更为熟悉。那面对这些人要吃饼吃鱼，腓力是什么想法呢？菲利这个时候他的说法是绝望，束手无策。为什么呢？因为菲利说就是20两的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还是不够。你说20两的银子在当时算是比较多的钱了，对菲利来说也是一大笔钱了。但是呢，菲利来看说这些还不够，还是没有办法。面对耶稣给他这个试验，菲利显得非常的绝望，束手无策，没有办法。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是不是当我们去面对一个困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想，哎呀，我们会想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知道神怜悯人，关心人，帮助人，哎，在当时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是弟兄姐妹有在一个困境当中我们也很想去帮助他，也很想怎样去更好的能够扶持他，但有的时候在那个困境当中，弟兄姐妹，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就像菲利这个时候，他看见这么多人需要吃饼吃鱼，在他的眼光当中，如果主不做工，如果主不帮助他，他也没有办法。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困境当中，让我们学习到的功课是，我们去求问神，去相信，去仰望他。所以菲利是选择说没有办法。那么不仅有菲利，那么还有一个人是谁呢？是安德烈。当我们提到安德烈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会看到安德烈呢，他是一个很在圣经出现的时候，他经常会带领人到主面前的人所以我们还记得安德烈，就是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把他的哥哥西门彼得怎么样带到耶稣的面前。那后来呢，在约翰福音第12章里面，他又带几个希腊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安德烈一出现，你会发现他常常会带人到主的面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也学习说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那当安德烈他遇到这个困境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没有像菲利那样绝望束手无策，但是安德烈是怎么样？无奈，他只有这些了。是什么呢？有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还有两条鱼，他说只有这些。那怎么办呢？只是分给这许多的人还算什么呢？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这个孩童。所以我们看这张图片上看这个孩童，那个安德烈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说怎么样，说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这个孩子他拿出来了。弟兄姐妹，这是门徒安德烈的面对这个神，面对这个困难困境，他这个反应。但是我们看约翰的记载就不一样。约翰是怎么样？约翰说他自己第六章第六节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菲利，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弟兄姐妹，约翰说主原知道，为的是要试验。主不会丢弃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既或有忘记的，主说我却不忘记你。虽然在这个困境当中，但是主保守，主看顾，主不丢弃我们。但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当中常常会有神或者主耶稣去试验了。那在创世纪第22章第1到2节这件事情给我们看到，就是神试验亚伯拉罕以前我也跟大家学习分享过，我们说神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他什么呢？这里第二节就是说，要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那个以撒往亚摩利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要把他献为燔祭。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第一节就讲到说，神要怎么样试验。当耶稣行这个神迹之前，耶稣也怎么样试验腓力。同时呢，我们再往下看，在出埃及记第16章第4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之前呢是他们在那个走旷野道路的时候，这些百姓呢向摩西向神发怨言说我们在埃及地还挺好的，我们还有鱼还可以吃各样的食物，到这边我们没有什么食物吃了，难道你要把我们饿死吗？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耶稣从天降粮给他，神耶和华从天降粮给他们，百姓说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然后怎么样呢？他说我好试验他们尊不尊我的法度。弟兄姐妹，这些百姓当时尊不尊耶和华给他们定的这个法度呢？神告诉他们说一到六天你们每天去拾取这个食物玛纳去拾取，然后呢到第七天安息了怎么办？就不要出去了。那不要出去吃什么呢？比如在第六天你要收取双倍的那个份，然后第七天就不用出去了，因为是安息的。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第16章，弟兄姐妹会发现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当这些百姓他们虽然听了摩西神迹的摩西跟他们所说的这些话，但是呢他们怎么样，还是有人第七天怎么样偷偷的跑出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食物，结果发现什么都没有。那弟兄姐妹，这也是一个试验，看百姓遵不遵守他的法度。今天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很多事情临到我们，主可能也在试验我们，看看我们里面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主让我们学习忍耐和等候的功课，有的时候也看看我们里面这个反应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如何去应对这件事情的。在前两天呢，跟神学院的一个同学他跟我打了个电话询问一下彼此的情况，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件让他很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他的儿子要受洗了他儿子多大呢？他可能是初中要转高中这个阶段然后他儿子他说儿子要受洗，他很高兴然后 就分享说他这个孩子为什么要受洗呢？他说原来他是不太怎么喜欢信仰的，后来呢他说在教会里面，也加上最近他说主要是因为最近有疫情啊，有一些暴乱啊等等，他说他要去读圣经，他就觉得说主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他说怎么办？他说我赶紧要更好的去追求学习主的话语，我要受洗，不然哪天主来了把我扔在下边，他说我就很惨了。所以呢他就很渴慕，他说我赶紧要去受洗，跟教会联系说要受洗。所以当我听到这个事情，我就想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每天我们面临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想一想，我们该如何的有一个更好的回应，我们如何去回应面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盼望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这个环境可能是主对我们的试验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临到我们的身上的这是环境，但不管怎样，弟兄姐妹，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扭转我们的眼目，更多的去仰望神，使我们经历到说腓力也好，安德烈也好，在他们看来没有办法，但是在耶稣那里，在神他没有难成的事。是的，在我们人确实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说人定胜天，没有办法，人就是软弱的，一个看不，这个人的肉眼是没有办法看得见的，这个病毒已经把我们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所以我们人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大有能力创造万有的神，也是掌管万有的神。所以呢，我们看门徒是这样的反应，耶稣也邀请门徒来参与到他这个神迹当中，但是我们看呢，在安德烈的回应当中，当耶稣说你们去看你们要多少饼有多少鱼，他们就去看了，结果安德烈呢就带了这个一个孩子来说，我真的很喜欢安德烈这个人物这个他能够经常带人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小孩子就拿出五个饼，拿出两条鱼来说，就是五个饼有两条鱼。那么这饼是什么饼呢？在其他福音书当中也记载呢，说这是大麦饼。大麦饼呢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是穷人的食物，是最便宜的饼。那这个饼和鱼呢，在当时的是加利利人他们每天的基本的食物，他们每天出门呢通常都会带饼带鱼。那弟兄姐妹，在这个神迹当中，这个孩童把饼和鱼拿到耶稣面前，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把这个饼和鱼先给他的父母吃，也没有给他的小伙伴，给他的朋友吃那么他也这个时候太阳平息了，人都要吃饭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呢他可能也会非常的饿，但是呢他没有留给自己吃，他反而呢把这个饼拿出来交给耶稣。弟兄姐妹，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说我们当回转像谁的样式呢？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呢他也不知道，我把这个饼和鱼我拿出去之后那我吃什么呢？如果没有了怎么办呢？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么多，他肯把这个交在主的手中，那么主就掰开，主就祝福，主就掰开，就分给这么多人，让他们吃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猜想一下，这么多人当中，不只单单这个孩童，这个孩子他带的食物，但是呢，只有这个孩童他肯献上他所带的这个食物，这是我们的猜想。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都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五饼二鱼，这是什么呢？是主给我们的生命能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今天呢，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些献在主的面前，为主所使用？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当中，圣经记载那个暗财受托的比喻，五千两、两千两和一千两。那我们愿意做五千两，我们愿意做两千两，但我们怎么样不愿意做那一千两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才干，给我们各样的能力，我们今天有没有说把它献在主的面前？主啊，你给我这个恩赐，我愿意更好的来服侍你，这是一种奉献。所以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的手里曾有很许多的东西， 但都是失去了。不过我放在主手中的东西仍然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孩童啊，他天真无邪，他把这个饼和鱼都完全的献上。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哎，我想如果我们是这个孩童，哎，我们会不会想说他为自己保留了两个饼一条鱼，把剩下的三个饼这个一条鱼把这个献给主呢？那事情会是怎么样呢？我们想事情的结果不会有什么改变。耶稣还会用这些他们用他所奉献的饼和鱼来施展大能，喂饱这些人。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受损失的会是谁呢？会是这一个孩童。为什么呢？因为他留，比如说他留了一个两个饼，留了一条鱼给自己吃，结果怎么样？吃饱了，吃饱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去吃耶稣行神迹所给人那么多的饼，那么多的鱼，他就没有办法吃到后来变出来的那么多饼和鱼了。那你说那这有什么区别呢？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耶稣行以水变酒的那个神迹，当仆人把这个变好的酒送给管筵席的，管筵席他尝了之后怎么说呢？他怎么样？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就是耶稣行神迹，然后来他所变出来的酒也好，或者他饼和鱼也好，我们相信都是非常美好的，都是胜过人之前所献上所拥有的那一些。所以这个孩童他献上了五饼二鱼，那么呢，他不仅得蒙耶稣的喜悦，给我们也看到了说他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爱神爱人的一个好的典范，他自己也得到了喜乐。他奉献出去看似少了，但其实呢他自己也得到了满足，也得到了饱足，而且是丰富的，非常的有余。在圣经里面记载呢，有一个人叫做哈拿，他是撒母耳的母亲。我们看到当他不能生育的时候，他向神去祷告，但是神应允他这个给他生个孩子，然后他就跟神说，我把这个孩子怎么样要献给主。弟兄姐妹，哈拿当时不是有很多的孩子，他当时只有撒母耳这一个孩子。他得到了这孩子之后呢，他没有违背他的许愿，他反而是把这个孩子献给耶和华。但是献给神，这孩子就没有办法一直在他的身边了，只有这一个孩子。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哈拿献了撒母耳之后，神也没有亏待他。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21节说，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说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当我们看到哈拿这个奉献之后，神这样的赐福给他，这样蒙神的悦纳，我们真的是看到是神特别的恩典，是神特别的眷顾。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看到说，哎，孩童的奉献看似少了，但是神更多的赐福临到他的身上。在前阶段呢，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啊，他讲的说，曾经有一个人啊，是一个故事了。有一个人呢，他是经常喜欢抓就是要得到的，要得的什么东西他要去抓的。但是呢，这个人呢很吝啬他不喜欢给如果说要把这个东西给别人他舍不得但是呢，如果说他要从别的地方抓来一些东西，他非常的愿意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这个人就慢慢就养成这个习惯了。习惯是什么呢？他喜欢抓，他不喜欢给。结果呢，就很有一天呢，不小心这个人就掉进河里，掉进水里了。掉进水里呢，这个就很危险，因为他不会游泳。这个时候呢，岸上就有人看见他掉水里，就赶紧去救他。怎么去救他呢？就伸手然后呢去伸手，那个掉在水里的这个人呢，只要拉住这个人的手，就可以把他从水里面带上来。然后呢，这个人在岸上的这个人要帮助掉在水里那个人，岸上的人就对他说， 快把你的手给我，什么意思？你把你的手给我，我一拉你的手我就上来，对不对？我快把你的手给我，结果这个人就不听啊，就还是在水里这个扑腾扑腾，还是这样。我说你快点把你的手给我呀，我好拉你的手上来。哎，结果还是不听，那没有办法。结果在边上路过一个人呢，是很熟悉掉在水里那个人的情况，然后呢就对那个要施救的那个人说你这样说他不会给你他的手的。那你怎么说呢？那我该怎么跟他说呢？那要施救的那个人说，然后说那我怎么办？结果很熟悉落在水里的那个人就跟他讲说你要对他说啊，快抓住我的手。哎，这个人听完之后赶紧说，你快抓住我的手。结果落在水里的那个人赶紧伸手抓住在岸上施救的那个人的手，结果这个人就上来。同样是两个手握在一起，但是当他听到说啊，把你的手给我的时候，他说我不能给，他不愿意给。但是别人说你来抓住我的手，结果他就伸手去抓住。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得与失的这个问题。盼望神也今天也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孩童他的奉献啊，他有爱心，他愿意奉献，他供应那么多人的需要，对他来说耶稣所行的神迹对他来说一个意外的收获，让他的心中也充满了快乐。所以圣经也说失比受更为有福，所以这是孩童的奉献。那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点，是施行神迹的耶稣。当耶稣看到安德烈带那个孩子来，他说有五个饼两条鱼之后，耶稣就吩咐那些人说，你们就坐在草地上，然后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他们按照顺序，按照这个次序来做好。那耶稣怎么做的呢？耶稣就拿着五个饼两条鱼啊，就望着天祝福，然后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啊也分给众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像一个犹太人他们这个饭前祷告，像我们今天我们说吃饭前我们有谢饭的祷告。那我们感谢说神赐给我们这样的饮食，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来领受。那耶稣这样做了之后呢，耶稣怎么样就把这些就递给他们啊，递给门徒，然后呢门徒就把这些怎么样一点就把这些饼和鱼就分给那些众人。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看这个神迹，如果看动画的时候，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你会看到当时人是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看到哎，这个饼和鱼他们吃了之后怎么样，没有少，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是当时在场的人，我会怎么样啊？我们就非常的惊奇，非常的感动。而且他们吃的，弟兄姐妹，他们每个人吃领饼领鱼是怎么领的呢？我们看到在第六章第十一节说，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怎么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就看到了神真是特别丰富的恩典，分饼分鱼随他们所要的，也就是说这些能吃多少怎么样啊，就可以吃多少，实际上你可以吃饱的。我们这个先不看。在圣经里我们也看到说，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说怎么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因为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必呢？它不是我可能不会缺乏，我或许不致缺乏我应该不会缺乏吧这里说我大卫说我必不致缺乏。那在这个神迹当中不就是吗？弟兄姐妹，耶稣给他们吃饱，耶稣给他们这些饼这些鱼，不是让他们吃个半饱，或者稍微垫垫肚子，然后垫完肚子你们有力量赶紧回到家里或者到哪边去买吃的去吗？不是，不仅让他们吃饱，而且还有余。后来我们看零碎都收拾了12个篮子。诗篇第34篇第10节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每次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读过就过了，少壮狮子缺食忍饿。哎，弟兄姐妹，你要看到这个狮子它不是 老狮子，不是老掉牙的或者是走不动的那个狮子，他可能会确实忍。我这里说少壮狮子可能还会这样，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我们看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就是让这么多人上万人可以吃饱，不仅是吃饱，而且还有余。在圣经列王记下第四章啊，第四章第42节到第44节，那么这里是啊，先知以利沙行的一个神迹，行了什么神迹呢？是一个他用有一个人带着粗俗的大麦做了20个饼，还有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这个以利沙。那么神就说呢，你把这些拿给众人吃吧。哎，结果只有这么一点食物，那仆人怎么说呢？他说这一点怎么给这100人吃呢？弟兄姐妹，以利沙怎么说呢？他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有剩下。弟兄姐妹，以利沙所行的这个神迹，哎，跟耶稣当年所行的神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众人啊，就仆人，那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让他们吃了，并且还有剩余的，就像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有丰富的这种供应。耶稣当年行的这个神迹，就是以五饼二鱼喂饱了这样的喂饱了上万人。弟兄姐妹，当我们去想到门徒他们在参与的这个神迹当中，耶稣去实行这个施展的大能，施行的这个神迹，就给我们看到门徒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当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把饼把鱼给他们吃，如果我们是门徒，我们会怎么想呢？我会想，哎呀，这个饼这些鱼要给谁呢？只够这一点点吃吗？只够这一点点人吃啊？我怎么可以分给这么多人呢？但是弟兄姐妹，看到门徒就听从耶稣的话，就把这些饼这些鱼分给大家吃。当他们一吃的时候，越吃越多，越吃越多。我们常常在这神迹当中看到神特别的恩典，看到神特别的赐福，看到神特别的能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神迹当中有人所当尽的本分，有人需要去顺服神的旨意。在我们看创世纪第12章里面，那里呢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为什么他这么蒙福呢？在创世纪第12章1到2节那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但这个应许有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你要干什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们往往说羡慕神的赐福，神的赐福也非常的重要，但弟兄姐妹不要忘了，我们需要更多的看到神要我们怎么去做。如果亚伯兰说那我就不离开，那我就不要离开我的本地本族父家，弟兄姐妹，他也没有，他不这样去顺服神，他也没有办法得到神所赐给他的祝福。所以呢，我们看到亚伯兰是蒙神所赐福的，亚伯兰被称为信心之父。同样呢，也看到当神试验亚伯兰要不要献上他的儿子之后，那亚伯兰是绝对的顺服神。所以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什么呢？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然后神就要赐给他这样的福分。弟兄姐妹，听从上帝的话是蒙上帝施恩赐福的一个秘诀。所以亚伯拉罕爱上帝胜过一切，所以蒙上帝大大的赐福。所以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看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恩典，看到很美好的见证，但不要忘了弟兄姐妹，在这个神迹当中有我们所当尽的本分。我们不能只看到福分，我们不看到责任我们不去顺服神我们也不做我们所当做的，弟兄姐妹，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否则呢，我们就只能像那些后续我们会看这些人跟着耶稣他们有饼有鱼可以吃，所以他们要强迫耶稣做王，逼耶稣来做王。为什么？因为耶稣可以满足他的需要嘛。如果我们单单只是停留在 耶稣满足我们需要的这个层面上，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还需要更加的信心。以至于后来耶稣跟他们传讲天国信息的时候，这些人怎么样，就一个一个怎么样都退去了。哎，吃饼吃鱼的时候有很多人，但是耶稣一跟他们讲那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就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要喝我的血，他们怎么说，这话太难了啊，我们不能领受。以至于门徒当中有退多也有退去的，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耶稣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退去吗？弟兄姐妹，跟随耶稣，耶稣行神迹五饼二鱼吃饱了有这么多人，但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却不是很多。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我们看到我们学习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呢我们也更要看到的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祝福，但我们信仰并不是仅仅说我只是要得到这些。耶稣所行的神迹，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更根本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耶稣后来给我们看到耶稣这么多恩典给他们，这些人呢他们也是听从耶稣的话，耶稣叫门徒听耶稣的话，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把剩下的零碎怎么样收拾起来。行了这么多的行了神迹，使这么多人吃饱，但是呢耶稣还不忘说你们要把这些零碎要把它收拾起来，不要浪费粮食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不浪费粮食，我们不浪费光阴，我们可以更好的行神所喜悦的事。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结语啊，我写这段结语是这样说的，我说耶稣呢是蛮有怜悯的主，他赦免人的罪，他也医治人的疾病，他也用五饼二鱼的神迹供应人肉体的需要。我说但是同时呢耶稣也试验跟随他的人，为要人可以更多精力去认识他，他更乐意借着人手所奉献的施展大能，使人得享他丰富有余的恩典，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盼望神特别的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他的话语上有长进。好，我们低头闭目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上面的时间，使我们在你面前一起看到主耶稣当年你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盼望主让这个神迹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你，经历你，让我们查验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使我们学习到我们可以有信心的跟随你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但在神你那里，在主耶稣你的里面却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才干，赐给我们生命，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所你赐给我们的献在主的面前，让我们所献上的被主你所赐福，被主你所祝福，被主你所恩待，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成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祝福。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在这个神迹当中，使我们看到神你是创造主耶稣基督你是蛮有恩典，是蛮有怜悯的神，你的恩典不仅是丰富的，而且还是有余的。盼望主帮助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信心，可以更多的经历你，认识到你是独一的救主，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求主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